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长星期三表示，研判中國在2025年將會具有全面進攻台灣的能力。當前的台海緊張局勢是他從軍40多年來最嚴峻的時刻，他並警告台灣海峽存在發生擦槍走火的風險。而白宮表示，美國不會接受海峽兩岸任何一方改變現狀，亦都將會確保台灣有足夠自我防衛的能力。此外，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面時，將台灣、人權、新疆、香港等議題提到台面上。據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發自白宮報導，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和中國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瑞士蘇黎世會面。白宮國安會星期三下午發出聲明，沙利文向中國方面提出一些令到美國關注的中國政府行為，包括在人權、新疆、香港、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成立了半個世紀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宣布解散，成為國安法之下當局瘋狂鎮壓公民社會團體的最新一個犧牲品。中大學生會星期四10月7日在面書上發表聲明中說，自今年2月份以來，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學生會向政府獨立註冊，但是專業律師表示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學生會為此召開會議，並接納了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的請辭以及解散中大學生會的議案。聲明說，多年來學生會堅持民主自治、原生共治與書院聯邦之精神，為同學、為大學謀福祉，但是在經歷了51屆之後，堅持由民主程序產生的中大學生會成為了歷史。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一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既包括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每年悼念六四、2019年的反修例，亦都包括1970年代同情中共、反抗殖民主義的左派運動。美國政府負責網絡安全的官員說，他領導的國家網絡安全局未來的工作重點是應對中國等國家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包括針對美國尖端武器裝備和敏感技術的網絡入侵，以及那些針對美國非軍事目標的網絡勒索行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屬下國家網絡安全局的局長喬伊斯星期三10月6日出席一個網絡安全行業會議時說，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度聚焦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等國家對美國的網絡威脅，現在官員亦在度監視這些國家在網絡犯罪和網絡勒索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今年較早時候，美國一些企業遭受到網絡襲擊和網絡勒索，對美國部分地區能源和食品供應造成影響，之後美國及其歐洲與亞太地區盟友在今年7月19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表共同聲明，揭露他們所說的中國國家安全部針對美國和多個盟國實施的惡意網絡攻擊行為，包括國安部人員聘請犯罪分子對私營企業實施網絡勒索並從中獲得私利。美國是疫苗捐贈的全球領導者，承諾提供11億劑疫苗幫助世界抗擊新冠疫情大流行，而至今只運送了承諾劑量的1.5%。國內每提供一針，美國就向國外贈送3針，這個是拜登總統做出的承諾，為的是幫助世界接種疫苗。拜登說，美國正在購買另外5億劑輝瑞捐贈給世界各地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家， 呢個係另外5億劑，佢哋將會喺明年呢個時候全部送出，咁啊將會使到我哋承諾捐贈疫苗嘅總數超過11億計。國務院表示，美國承諾嘅11億劑疫苗中已經送出咗約1億7200萬劑，約佔15%。白宮表示，到咗2021年底將會再發放2億劑嘅疫苗，其餘8億劑將會喺2022年9月發放完畢。杜克全球健康創新中心克里什拿烏達亞庫馬話：關於成為世界疫苗庫嘅講法係一個好好嘅話題，能夠睇到付諸行動好好，但佢哋唔能夠僅僅關於捐贈承諾。白宮貿易代表處就部分恢復受301條款涵蓋嘅中國產品嘅關稅排除程序開始徵求公眾意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6號發表新聞稿話，美國貿易代表戴奇10月4日宣布美國貿易代表處將會啟動一個有針對性嘅關稅排除程序之後，美國貿易代表處今日發布通知，邀請就係唔係恢復之前延長嘅關稅排除發表公共評論。這個排除程序是拜登政府根據美國優先要務並讓貿易為美國工人與商業發揮效力而重新去確立美中貿易關係的慎重和長期的願景組成部分。美國貿易代表處話，戴奇大使在講明政府新方法的講話中宣布，他將會就中國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表現進行討論，提出美國對北京非市場政策和行為的總體關注，並與對確保公平競爭條件擁有同樣強烈興趣的盟友和夥伴國家進行合作。美國海軍負責人透露，海軍方面將在這個星期較晚時候發布國家戰略指南文件，就美國海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如何保持全球海上優勢，加強戰略夥伴關係，成功壓制中國威脅提出具體的規劃。據美國軍事網站防務新聞報導，剛剛上任2個月的美國海軍部長德爾托羅20月5日晚間在美國海軍學院演講時，向學員提前透露了這份戰略指南的報告。他表示，渴望目標很坦率地講，不是跟中國開戰，沒人希望陷入衝突，壓止他們獲取他們所試圖所得的，包括佔領台灣是我們的最終責任，所以我們現在做出必要的投資，今年能夠實際上更聚焦中國和我們有時在全球面臨的其他很多威脅是極為重要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杨敬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探讨新近公布的潘多拉文件上中共的权贵寥寥无几，究竟是不是代表着他们行事更加收敛，或者更加狡猾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而另外我们亦会分析闭门谈了6个钟头之后，苏黎世会谈能否成为美中关系的新开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民意调查指 50% 以上的受访者不满林郑月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民主党就批评林郑月娥这一份施政报告呢是借机向北京争取连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公布了5年任期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接连深圳边境的新界北部都会新发展区等等深港融合政策。有一项即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6% 的受访者认知今次的施政报告内容，当中有 50% 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表示不满。 有香港学者分析，今次嘅施政报告系林郑月娥向北京争取连任嘅政纲蓝本。佢哋批评当中力推嘅深港融合政策，有如将一国两制凌迟处死。咁香港民主党亦质疑啊，林郑月娥系借施政报告向北京争取连任。佢哋批评当中嘅政策只系着重配合中国大陆嘅十四五规划以及大湾区。咁对于香港人面对目前嘅困境，可以话系视若无睹。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2017年7月1号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届的五年任期剩低不够一年，她星期三即是10月6号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以齐心同行开创未来为主题，当中最受关注的是提出双城三圈、连接深圳边境的新界北部、都会新发展区等深港融合政策。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四即是10月7号公布一项针对林郑月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的即时民意调查，透过随机抽样固网电话、手机和网络意见群组等方式，成功访问936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当中只有46%表示星期三当日有认知到施政报告，数字比过往三年大幅下跌。而有认知施政报告的受访者当中，50%对施政报告表示不满，较去年下跌14%。另外有25%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表示满意，较去年上升6%，满意净值是-25%，较去年大幅增加20%。调查亦都显示，以0-100分计算，今年林郑月娥施政报告的平均分是34.2分，较去年上升7分。不过林郑月娥个人的民望冇因为呢份施政报告而提高，佢的最新评分是30.5分，较九月中发表施政报告之前下跌3.4分，当中有41%的受访者给予0分。林郑月娥的最新支持度是19%，反对率是67%，民望净值是-48%，较发表施政报告之前下跌2%。调查都问及受访者认为施政报告发表之后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有乜嘢影响，有50%的受访者认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减少，认为有所增加的有25%，另外有19%表示冇变化。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记者会上分析，今次施政报告是林郑月娥向北京争取连任的政纲蓝本，因此当中力推深港融合的双城三圈等新界北部新都会发展区概念。他都批评这次施政报告的对象不是香港人，而是北京官员，内容大量使用香港人陌生的大陆术语。陈家洛形容是一国两制新时代的论述方式。
我们都可能在香港很少听过，似乎由现在开始都要努力去学习认识的一些术语，包括什么双城啊、什么三圈啊、什么54321啊，我很难复述，因为要学习都需要一些时间的。然后就什么强强双赢的这样上下，大家都要好拼命去嘗試認識，甚至係緊記牢記咧呢啲嘅，即係完全係我相信係這個所謂一國兩制嘅新時代嚇，即係嚟緊嗰剩翻嗰20多年咧，我哋會越嚟越多咧見到嘅一啲嘅即係政治上面嘅論述嘅方法。好明顯咧，成份嘅施政報告咧嘅對象並不是香港市民，對象是中央人民政府。
陈家洛表示，即时民调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认为这份施政报告是不合格，但是在没有反对派议员的立法会里面，所有建制派议员对这份施政报告都赞不绝口。他形容是一个平衡时空，也都证明林郑月娥不知道怎样跟香港人同行。
那怎样理解这么复杂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现实呢？平衡的时空呢？ 就很清楚，簡單來說就是原來他份施政報告並沒有向香港市民是講話或者是對話，甚至是交流。施政報告委任過程當中，他都搞了兩場的所謂對談，但那個操作方法都惹來很多質疑，有些市民怎樣抽籤啊，哪些人獲邀去講去表達意見啊等等，是一個很有清楚，是很操控住的一個的這樣的醖釀的過程。所以在這個的民意調查當中，你就會見到呢是不合格，甚至乎很快大家都知道，自從1999年開始做這一類的施政報告的民意調查的時候呢，最低的五份，成績最差的五份當中，林鄭月娥是佔了四份的了已經，這個是客觀的數據的事實來的。這樣的成績表證明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唔知道點樣同香港市民咧係同行，佢唔係 connect， 佢 disconnected。
記者問及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之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北京駐港官員高調落區探訪劏房户，甚至到新界北部視察等等，係咪反映香港嘅管治班子實際已經由北京操控？呢次施政報告是不是有中聯辦的影子？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根據基本法，北京駐港機構不應該干預或者介入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他認為中聯辦官員已經不再理會這些規範，甚至不再遮遮掩掩地高調走出前台。
由以往幕後的可能協調和去調整操控建制派的選情或者選舉工程，分餅分裝，去到今時今日嘅應該係已經走到最前，去話俾大家知到底香港係邊啲人話緊事嘅咧？答案並不是中環，而是西環。中聯辦已經係完全無需要遮遮掩掩啦，唔係就係廿三條，係中聯辦都唔覺得需要咩遮遮掩掩，係直接落區直接去表達意見，而媒體覺得有責任去跟進報導，呢、這個亦都係好重要。等香港人和全世界都見得到，到底在香港回歸了二十多年之後的香港，到底還是否真真正正的所謂港人治港呢？是否真真正正的所謂高度的自治呢？答案就是被否定。
至於林鄭月娥在這份施政報告大力推動深港同城化，陳家洛形容有如將一國兩制凌遲處死，他預期將來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有在商言商，其他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原有的核心價值、做事方式等都難以保留。
見到的就是在學術論述上面都有講一國兩制嗰個嘅即係前世今生啦。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凌遲處死一國兩制啊嘛。即係我哋唔會見到一國兩制嘅突然死亡，好似俾人槍斃咁嘅，反而係一種叫做 a thousand cuts， 一忽忽咁樣去處置。咁似乎陳茂波最近出嗰本嘅佢嘅營商環境報告咧，就係想話俾大家知係一件咁嘅事咯。就係話係啊，我哋國安法底下好多嘢都係同以前唔同咗噶啦，但係全世界各地都繼續上嚟揾食嘅喎，做生意嘅喎，投資嘅喎。咁林鄭琴日嘅施政報告都有答話，多咗一啲嘅機構嚟到香港去建立自己嘅公司或者分公司，或者地區嘅本部或者總部喎。咁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一國兩制咧係在商言商嘅啫。啊，但係其他一國兩制以往我哋認識嘅核心價值，我哋嘅行事方式，我哋嘅管治質素咧，呢啲就唔使再想像、再幻想會存在啦，或者被保留。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即时民意调查反映只有 46% 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有认知，反映社会整体对施政报告都比较冷淡。他形容施政报告由以往的许愿树变成空头支票的大全。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10月6号召开记者会，回应林郑月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党主席罗建熙质疑林郑月娥借住施政报告向北京争取连任，他批评当中的政策只是着重配合中国大陆的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发展，对港人面对的困境视若无睹，民主党对此表示失望。
我哋整體而言咧，會覺得呢一份咧係林鄭月娥爭取連任嘅一份施政報告嚟。佢最主要嘅爭取連任嘅對象亦都唔係香港人，而係中央政府。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嘅部分咧，佢成個範疇咧，其實好多嘅內容咧都係同十四五大綱嘅綱要咧係有關係，同呢個深圳或者大灣區嘅融合咧係有關係。咁所以呢一個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內容咧，其實都係避重就輕，對於香港人所面對緊嘅一啲困境問題，其實係冇任何嘅處理，係視而不見，係視若無睹。我哋都見到佢哋咧，其實係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係諉過於人，包括咗係將所有嘅事情好似歸咎曬係佢兩年前啦，2019年嘅反修例風波而導致佢而家政府嘅困境。但係佢喺政府裏面已經一段非常之長嘅時間，但係佢好似對於自己喺由發展局局長開始，去到做司長，去到做特首，中間所承擔嘅責任咧，好似係完全覺得唔關自己事咁樣。咁所以呢件事呢一、這個咁嘅情況咧，我哋見到係覺得非常之失望，亦都係覺得好可惜。
罗建熙坦言，他希望今次施政报告是林郑月娥人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因为港人无法再承受这一位令香港严重撕裂、人心惶惶的特首再掌权多五年。记者问及这次施政报告只是着重中国国家安全和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通过的香港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政制发展完全没有着墨，民主党有什么看法？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认为双普选是基本法的承诺，他强调这些都是特首的宪制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和中共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杨洁篪在星期三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会谈，双方表示举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原则上同意在年底之前举行领袖视频峰会。沙洋会和过往美中高层会谈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是不是预示着美中关系出现了新的开始呢？客被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闭门会谈在苏黎世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举行，会谈持续了六个小时。白宫在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说，沙利文提出了美中两国有兴趣合作应对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以及如何管控他们关系当中的风险。声明当中表示，沙利文仲提出了美方关切的议题，包括中国在同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有关的行动。白宫表示，沙利文仲明确地说，在我们继续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国力，并且同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时间的同时，我们仲将会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高层接触，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中国外交部在会谈之后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杨洁篪话俾沙利文知，对抗对两国以及世界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声明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这份声明当中，杨洁篪仲展示了北京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南中国海、人权等问题上面的严正立场，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声明说，双方就气候变化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且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话以及沟通。沙利文和杨洁篪星期三的苏黎世会谈是双方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三月在阿拉斯加的高层会谈充满火药味，双方在会前的媒体见面当中相互指责，剑拔弩张，会后亦都是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苏黎世会谈是积极的。 又話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在星期三的背景簡報會上對記者表示，這次的基調和阿拉斯加的會談不同，沙利文和楊潔篪進行了坦誠而且是廣泛的討論，而不是通常的談話要題。他說這場會談是拜登政府和北京之間元首層級之下至今為止最為有意義而是實質性的接觸，為了避免雙方誤判提供基礎。中國外交部在會面後發表的聲明當中說，雙方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全面坦誠深入交換意見，會晤具有建設性。上述美國官員表示，雙方在會談當中原則上達成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年底之前以視頻方式會面的共識。之前有媒體報道說，兩國元首會面可能是在蘇黎世會談中會提及的議題之一，外交之前是猜測拜登和習近平可能會在10月底意大利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面對面的會談，但是據彭博社的報道說，中方官員已經通報習近平目前沒有計劃親自出席 G20 峰會。白宮發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面被問及峰會細節的時候，他是這樣
說： believe is that leader level eng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effort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沙奇表示，我們是繼續相信領導人層級的接觸是我們負責任感管控和中國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仍然在研究這個峰會將會是怎樣的，什麼時候舉行，當然還有最後的細節。華盛頓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話：睇起嚟，北京同華盛頓喺度努力為習近平同拜登之間嘅會面創造條件。沙利文同楊潔篪嘅會談正值係美中戰略競爭日益激烈、台海局勢緊張加劇嘅時候。過去幾日以嚟，中國解放軍連日派遣大量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白宮同國務院分別發表聲明，譴責北京亦係對台灣嘅軍事恐嚇，強調對台灣嘅承諾亦係支持堅如磐石，並且表示將會繼續向台灣提供佢哋防衛所需嘅武器裝備。北京則係指責華盛頓向台獨傳達錯誤信息。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星期一有關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嘅講話當中表示，拜登政府尋求同中國對話以及是再掛鈎，但亦都保留未來對中國使用單方面貿易措施的權利。葛萊爾表示，他不認為最新的會談對美中關係來說是一個重新開始、重新啟動或者是解凍。葛萊爾表示，中國是否願意同美國合作並且放下前提條件，對此作出判斷仍然是為時尚早。中國一直將美中關係的惡化是歸咎於華盛頓，並且表示美中關係的改善是雙方在氣候等問題上合作的前提，而且在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7月訪華的期間提出了兩份清單以及是三條底線。拜登政府一位高級官員在背景簡報會上亦都表示，蘇黎世會面不應該是被看作為是雙邊關係的解凍。他說，我們是試圖達成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穩定狀態，令到我們能夠是激烈競爭，但是可以負責任地管控這個的競爭。曾經擔任美國前副總統撤離辦公室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學教授范阿倫表示，雖然沙利文和楊潔篪的蘇黎世會談氣氛是更為友好，但是不會讓美中關係的總體方向發生根本的改變。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方面肯定是得出結論，認為雙邊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而且是競爭更加激烈的階段。拜登政府亦都是這樣認為，雖然他們表示希望在激烈競爭的同時可能和中國在包括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面取得合作。美國史丁森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亦都認為，雙邊關係當中沒有任何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不過他補充說，兩國經過九個月的你來我往之後，已經清楚了對方的立場以及是底線，雙方的接觸將會更加現實，少一些的挑釁。孫穎表示，中國方面一直不願意元首會面， 如果呢方面有进展，将会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美国巴克莱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则是认为，美中高层的苏黎世会面是美中关系新的开始。他说，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的通话对双边关系重回轨道非常之关键。他认为，孟晚舟的获释、回国以及戴琪在星期一对华贸易政策的讲话当中提到的再挂钩以及持久共存，都是美国方面释放出来的善意。他对美国之音说，所以沙利文和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面是推动美中关系向前的一个新的开始。两国都希望专注于可以合作的领域，并且管控分歧，避免陷入冲突。不过当下这个不太容易。他中说，如果关系继续改善，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两国元首很可能会在明年举行面对面会面。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的苏黎世会面是对两国元首九月通话的后续跟进。两国领导人在该次的通话当中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是负责任地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星期二援引熟悉会谈安排的知情人士说，会谈的目标是重建沟通渠道，并且落实习近平主席以及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白宫表示，沙利文在同杨洁篪会面后将会前往布鲁塞尔以及是巴黎，向北约以及欧盟官员介绍他和杨洁篪会面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几年前公开嘅巴拿马文件同天堂文件之后，喺刚过嘅星期日，亦即系10月3日，再次曝光潘多拉文件，泄露更多全球政要同富豪隐匿财富嘅情况。相比揭露多名中共高官亲属的离岸资产的巴拿马文件比较，潘多拉文件目前公开的59名全球政客的资料当中，只有中国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两名现任政协副主席的前香港特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星期日披露的潘多拉文件揭露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名公职人员的秘密交易和隐藏资产的情况，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斯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等35位国际领导人的离岸财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这次调查由全球150多间媒体600多名记者参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揭露的离岸账户持有人数量亦都是巴拿马文件揭露的2倍多。新材料来自14间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的29000个离岸账户，这些公司在瑞士、新加坡、塞浦路斯、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其他国家展开业务，业务时间跨度主要在1996年到2020年之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5年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是总部设在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从1970年代到2015年期间的1150余万份内部文件。那些文件揭露了140多位国家政要及其家属从未曝光的离岸资产，其中涉及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8位现任和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被曝光在海外避税港拥有离岸公司，还有至少10多位中共副部级和省级官员亦都疑似牵涉其中。不过在潘多拉文件现有公开的资料当中，几乎并没有中国高级官员的身影。上海奇森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奇雅是唯一上榜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客。1974年出生的冯奇雅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是河南省人大代表，2018年成为第13届全国人大的河南省代表。 據中國傳媒報導，馮琪亞在2020年的全國兩會上曾經提出提案，建議對各類經濟體同罪同罰，並加大民營經濟違法行為立案和偵查的力度，壓制民營企業貪腐。他在2019年的兩會上建議恢復強制性分檢。潘多拉文件顯示，馮琪亞2016年在英屬維京群島成立名為 Lincoln Trading Limited 的公司，目的是投資美股。公司資產價值約200萬美元，來自馮琪亞的房地產事業。這間公司在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登記在案，但該委員會記錄顯示公司並沒有運作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以及同為政協副主席和前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是潘多拉文件曝光的另外兩位與中國有關的政界人士。據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唯一香港傳媒立場新聞報導，董建華及家族成員涉足至少72間的離岸公司，其中董建華本人擁有2005年3月卸任特首之後設立的7間，包括一間擬用作開設匯豐銀行帳戶處理估計價值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梁振英則在擔任特首期間通過兩間離岸公司迂回持有一間戴德梁行日本業務公司的30%股權。梁振英2015年12月以20万英镑將股權售出，而他當時正在接受廉政公署的調查，但他並未有申報這些訊息。美國執業律師時評人高光俊認為，這次潘多拉文件中披露出的中共官員之所以寥寥無幾，可能是由於巴拿馬文件曝光之後，中國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有離岸公司和藏匿財富的官員更加收斂一些。中國紀檢監察部去年曾經刊文警告，境外不是資產轉移的天堂。文章說，中國的相關規定要求公職人員及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工作、生活、留學，以及在境外擁有存款、房地產和投資都必須申報。2017年中共的相關規定強化了對裸官的從嚴處理。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對美國之音說，國際記者的追蹤中國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到中國權貴藏匿財富的行為更加收斂或者更加狡猾。他認為，中國權貴在離岸藏匿財富應該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次潘多拉文件未有涉及到很多中國權貴，亦都有可能是新文件中披露的地點和公司並不是中國權貴所使用的。總部在紐約的盡職調查公司 China Six 調研部主任、前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歐雷山曾經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成員，負責巴拿馬文件項目中國部分。他不認為這次調查揭露出來的中國權貴人數少與中國的反腐有很大的關係。他指出，潘多拉文件覆蓋的時間與此前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和天堂文件覆蓋時間有重疊，不過他亦都猜測這可能與客戶偏好有關，或許他們使用的是這次泄密文件當中未有提到的其他服務提供者。反腐運動組織透明國際調研和政策專家馬伊拉馬蒂尼對美國之音說，潘多拉文件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對於離岸財富的數額以及受益人所知甚少，有成千上萬個律師、會計師和獨立信託公司幫助他們的客戶創建和管理離岸公司和其他法律的實體。歐雷山說，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報導中提到，在潘多拉文件中，俄羅斯、英國、阿根廷、中國和巴西是離岸帳戶受益所有人最多的國家。這樣看來好像是泄密文件當中確實有很多與中國有關的文件，但是容易確定的中國精英不多。他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高光俊亦都認為，潘多拉文件未有曝光出來並不代表中共官員就是清白的，而有可能是一些運作變得更難以被發現。 他對美國之音說，海外的運作我相信他們是轉移了很多很多彎的，就是離岸了很多次，公司變了很多次，讓一般的偵查很難發現這些是中國某某一個官員的。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美國傳媒連線中國在相關報導中提到，阿里巴巴的高層管理人員設立了多個離岸實體用於收購和融資。報導中提到幾位中國富豪的名字，包括億萬富翁、日照鋼鐵實際控制人杜湘華，怎樣在承認行賄之後，力托集團仍然繼續跟他交易，還有一名中國人怎樣在為美團創始人提供建議之後獲得到價值$56,000,000的美團股票，這些股票存在於一個離岸信託之中。據了解，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及其合作的傳媒和記者還在繼續挖掘潘多拉文件海量文件中的信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表示，他們正計劃將潘多拉文件中的數據整合進該組織的離岸文件數據庫當中，並且預計在未來幾年還會有新的發現。與之前相同，在中國幾乎沒有潘多拉文件的相關報導，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也搜尋不到有關的討論，只有與潘多拉文件同名的拉美小說的討論。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推特上用英文說，這些文件的披露有美國和西方情報部門的參與，並稱他們在為政治干預發展中國家製造新的工具。當年巴拿馬文件曝光的時候，《環球時報》也曾經發表過類似的社評，稱文件是西方情報機構用於打擊非西方領導人、維護西方意識形態的手段，但是那篇社評很快就被刪除，北京對相關內容進行屏蔽，官方幾乎並沒有做出過回應。楊健利說，雖然潘多拉文件未有涉及到很多中國權貴的名字，亦都沒有具體打擊到他們，但是這些文件曝光的本身就是對中國權貴整體造成一種威脅，因為他們不想有讓外界知道的秘密，如果調查範圍和力度加大，很可能就會牽出了很多的權貴了。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在面書發聲明回應，稱立場新聞的報導有誤導成分，已經交給律師處理。他稱申報制度的要求是申報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權，下面各級子公司的股權持有及股權變動不必申報。梁振英還稱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動作出額外的安排，將所有股權放入由專業人士管理的信託，他本人不會行使作為包括日本公司股東的決策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官方網站上表示，離岸公司也有正當用途，因此文件中披露的人和公司並不一定違反法律。一個公司或者基金可以合法地離岸，以謀求低稅率或進行商業融資、兼併收購和納稅規劃等活動，但是如果離岸公司用於隱藏資金來源或者其實際所有人，或用於洗錢或者逃稅，就是非法的了。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名字出現在潘多拉文件當中並不一定代表這些政要或富豪從事不法，但因文件揭露某些政治領袖能夠在幾大程度上避免財富遭課稅及逃避公眾問責與審查，因此仍然值得外界的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解放軍近日連續多日以高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升溫。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此感到強烈擔憂的，並且譴責北京當局的做法是極具挑釁的行為。多名國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中國的做法不會改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且強調美國會協助台灣。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自10月1号中共建政周年的国庆日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过去5日时间里面已经派遣了149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是目前为止北京对台湾空域进行的最大力度的侵扰。 两党议员纷纷对此予以谴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话：呢个系相当鲁莽，呢个系喺度试图煽动，呢个系中国违反国际准则嘅又一个例证。梅乱德斯表示，有鉴于此，为咗台湾嘅领空以及佢嘅权利，联合国应该要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咁样嘅行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朗兹参议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话：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响印太地区嘅军事行动。佢表示：我哋系一直相当之担忧地区嘅关注局势。响呢个嘅情况底下，中国显然系侵略者嘅一方，佢哋正在尽其所能威胁台湾，基本上系要话俾台湾知，中国正在系监视紧佢哋，中国可以攻击佢哋，呢个系侵略者嘅姿态，而呢个唔会为地区带嚟稳定。呢个系挑衅嘅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人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话：呢个显示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好重要的就是美国和盟友必须要明确地表态，这个对台湾领空的侵扰行为是不可接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达克沃斯参议员直言，当中国试图威胁台湾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担忧。不过很清楚地说，美国会为台湾挺身而出，台湾有自卫的权利，我们亦都会协助台湾。达克沃斯进一步指出，他认为中国正在继续努力扩大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以他明确地表示，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他们将会同台湾站在一起。在今年6月，达克沃斯参议员曾经是同富恩斯以及苏里文到台湾进行为期3小时的旋风式访问。三位跨党派参议员停留期间同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会面，并且宣布向台湾捐赠75万剂新冠疫苗。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里文说，中国军机近来咄咄逼人的行动令人担忧，但是他庆幸看到行政部门和国会对此都有一致明确的态度。苏里文对美国之音说，值得欣慰的就是国防部长以及其他人都明确地向中国表示他们不应该是这样做。他说，他们不应该威胁我们的美国朋友，我们几十年以来坚定支持的朋友。一日之前，美国国务院白宫以及国防部先后表态，呼吁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且重新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恐吓行动原因是有很多，但是其中一部分因素就是向他们的国内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卢比奥分析说，一部分是对最近四方会谈所作出的回应，一部分则是因为10月1号国庆的事件，要在中国国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他仲表示，中共一直不讳言咁话，佢哋希望响2027年左右实现完全统一，佢哋要展示军事能力，恐吓台湾当局投降。被问及到美国应该系如何协助台湾，或者系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卢比奥参议员指出，问题系出响中国身上，需要作出行为改变嘅系中国，美国会一如既往咁遵守对台湾嘅承诺。卢比奥仲话，佢哋加剧咗紧张局势。美国有承诺会保卫台湾，并且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美国是会继续遵守这个承诺。我们是绝不会因为中国这样的威胁的做法而改变我们在亚太或者印太的战略。苏利文将中国的军事行动视为是测试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苏利文说，他们正在试验美国，他们之前有作出评论说美国如何不可信，但是他们实在不应该拿他们的命运来冒险。达克沃斯参议员真的表示，为了维持地区的稳定，美国是必须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朗兹参议员呼吁拜登政府是能够积极地采取外交渠道和中国沟通。他表示，首先他认为我们是这里的成年人，我们应该是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令到他们知道他们现时的敌意是不适当的，也都确实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星期二亦都在推特上指责中国咄咄逼人的做法威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 米克斯众议员说，中国的恐吓手段只会使到我们加倍承诺对我们的民主朋友台湾挺身而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李斯参议员在一日之前在推特上亦都发文说，中国的战机对台湾的空域侵扰是攻击台湾进行演练。李斯参议员在推文当中表示，全世界应该是被这种的恐吓以及是咄咄逼人以及是来自国家附属媒体的威胁所激怒，我们必须要继续支持台湾人民。拜登总统在密歇根州宣扬他的开支方案返回白宫的时候，在白宫蓝草坪上面接受了记者关于台湾的提问。他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我们亦都同意我们将会遵守台湾协议，我们亦都在情况就是这样，亦都清楚地表达了。他是认为他是不应该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只应该是遵守协议。拜登总统未有讲明台湾协议指的是哪一项的协议，不过美国政府在表述美方长期执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指出，这个包含了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美英三国领袖在9月15日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和情报，包括美英两国将会协助澳洲打造最少八艘核动力潜艇。有战略与军备专家认为，此举的目的是增强澳大利亚的远程距离军力投射，令到澳洲的防卫从区域走向全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9月15日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建立澳美英三国安全伙伴协议 AUKUS， 内容包括英美两国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多达八艘的核动力潜艇，以及澳美英三国将深化军用级和关键区块的尖端科技合作。一般认为联盟的目的是在于增强对印太战略首要加上对手中国的核阻力。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 AUKUS 的安全意义主要是增强澳大利亚的远距离军力投射，以及深化五眼联盟内核的澳美英三国的凝聚力，给澳大利亚的防卫从区域走向全球。
印太战区面临中国海军快速扩张，军力面临的失衡的风险，所以美国再次技术转移，协助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位置的盟友澳大利亚开发核动力潜艇。
宋文德说，印太区域面临中国海军快速扩张，军力面对失衡风险，因此美国再次技术转移，协助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枢纽位置的盟友澳大利亚开发核动力潜艇，同样意在强化对中国的核阻力。澳大利亚在取得美式技术的核潜艇之后，在台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南太平洋等地都能够负担更大安全任务，这些都象征着澳大利亚出海从区域性国家走向全球战略级行为者。从此之后，一旦美中就台湾或者南中国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的态度将会再无任何的疑问，因为只有美国请你帮忙的时候，你愿意使用核动力潜艇技术，美国才有可能提供给你一个美国军事科技之中的皇冠上的宝石。除此之外，宋文迪指出， AUKUS 亦都包含澳美英三边其他面向的整合，包含供给面、国防工业、量子计算机运算、人工智能以及海底光纤电缆与潜艇反侦察技术等，各方面都显示澳美英三边在军事尖端技术、敏感科技、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凝聚性日益上升。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克拉克博士在9月22日外交家投书之中指出，从 AUKUS 的潜艇交易运行的时间和成本不明，加上澳大利亚战力将在2030年代严重下滑来看，澳大利亚的决策未必聪明。宋文迪也认为， AUKUS 是一场澳大利亚历史性的豪赌。他表示 AUKUS 出台显示澳大利亚战略辩论上面的所谓中国抉择已经告结，因为近几年由于中美关系紧张无可调解，澳大利亚意图同时和两强交好的空间越发紧缩，因此改弦易辙，正式公开地选择和美国企边。
第一，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多少在中美之间两边逢源的空间。中国在国际统战策略上已经明确选择拿澳大利亚来作为主要的杀鸡儆猴、立样板的对象。
宋文迪解释说，第一，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几多在中美之间两边逢源的空间。中国在国际统战上面明确选择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杀鸡儆猴、立样板的对象。第二，安全焦虑犹存的澳大利亚只好对美国示好，因此澳大利亚更加积极为印太战略作出贡献。除了澳大利亚是唯一美国所有海外重大战事每役必遇的盟友，累积功劳和苦劳无人可比之外，近年澳大利亚尤其在四方安全对话、 G7、 日澳二加二对话、印法澳三边对话等的场合加倍积极塑造对印太战略有利的国际议程设定，包含在台湾议题上面。台湾资深军事专家吴明杰表示，比较明确的转变是从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在军事上从防守型的战略逐渐转向有可能反击攻势的战略。
解放军在南海的扩张的确把这样的一个威胁往前推进，这几年来发现说中共的潜舰开始在南海活动，那甚至穿出这个印尼啊，那只
吴明杰对美国之音话，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确实将中国带来的威胁向前推进，特别最近中国的潜舰穿出印度尼西亚在南中国海海域活动，已经可抵达澳大利亚北面的海域。同时近两年，只要澳大利亚声援台湾或者是表态和美国加强关系的时候，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曾经说要以核武攻击澳大利亚，而实际上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东风41的射程足以直达澳大利亚的领土，加上今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总理陆续公开提及台海问题，甚至明言若美军因台海出兵，澳军亦都将会支持美国维护台海和平，可以看出他的国防战略的转变，他的背后因素就是美国希望澳大利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吴明杰指出，如果以地理位置将印太战略分类，美国是以美日同盟维护东中国海地区，以美日台合作维持台海地区，南中国海的部分就是囊括澳大利亚，甚至邀请西欧， AUKUS 就是这个策略的体现。根据 AUKUS， 美英两国将会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因此澳大利亚取消了原先和法国合作的一项柴电动力潜艇合同，这些令到法国反而召回驻美及驻澳大使。吴明杰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自从90年代后期开始启用六艘国产的柯林斯级柴电动力潜艇，但是它的续航能力和各种设计问题已经没办法因应目前印太战略的需要，因此澳大利亚在2016年同意采购12艘法国制造的塞鱼级柴电动力潜艇，当时估计金额高达365亿美元，但是经过18年仍然留在设计的阶段，目前进度已经延后到最快2023年才能够完成，而且涨价都令人咋舌。
造价其实当初提的啊，在国际上面来讲看到的也觉得也算天价啊，因为它不是核动力潜艇，它只是把苏伊级核动力潜艇再把它重新这个规划设计，要造大概3000吨左右的传统动力潜艇。
吴明杰话，以当时所估计的造价，在国际上面已经算是天价，因为法国只是将原来的塞鱼级核动力潜艇重新设计成3000吨的传统柴电动力的潜舰。过程之中，法国不断加价，在破局前涨价到成本之50%以上，使到澳大利亚更加顶不顺。这样的价格已经接近美军最昂贵的海狼级核动力潜舰，而以美国的国防预算这么高都吃不消。 所以最後海狼級潛艦只是做了三艘，所以澳大利亞和法國在採購潛艦案上面的談判早已經有問題了。而在性能方面，吳明傑表示美軍的核動力潛艦遠比法國原定為澳大利亞改裝的柴電動力潛艦優越，因為兩者的最大差別是在於水下的續航力。吳明傑說，一般來說傳統柴電動力潛艦的發動機的續航力有限，因此必須大約10至14日就需要上浮以氧氣充電，否則潛艦就會被迫曝光。而美軍的核動力潛艦當中，雖然洛杉磯級的潛艦服役比較久，但是水下靜音能力大約是105到110分貝。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